对不对？那这个是他以前所带来的这种对外在事物这种造作的那种惯性、习惯性。你仔细去观察你周围的人，包括你爸爸妈妈、你的亲朋好友，你会发现一个人的这种惯性，他从前一生带来一直到这一生，从小时候一直到长大，他这种惯性多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有些人喜欢讲话，或者说喜欢说别人是非的人，你去看看，十年前你认识这个人，十年以后还是一样。我们可能观察自己的家里人不一定观察到，你观察你最讨厌的人，你观察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惯性，你知道吗？但是你这种带来这种造作的这种惯性以外，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潜在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别人赋予你真心的这种作用的时候，你内在多半会产生一种主动、一种反射作用，主动一种反射作用，而这种反射作用就不一定说在某一种环境底下你一定会现起来。我讲了，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讲同样一句话，你产生了反射，这种反射的作用，你会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可是你当碰到另外一个人，你产生这种反射作用，你可能会觉得说很不舒服，有没有这种现象？有这两种不同的现象。为什么这种碰到两个不同的人讲同样一句话，你的反射作用会不一样？因为你之前你对这两个人造作的这个业因就不一样，所以同样两个人讲的不同的两个人讲的同样一句话，他所产生的这种果报会不一样，原因也是在这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领受等流，你内心面对外在环境，你在内心所产生的这种感受力会不一样，这种感受力会不一样。好，那这种果报的现象，这种果报，我想这一部分比较细致，我们就不用去区分了啦。我们大概比较清楚说，当我们以前造作的什么样的业，现在回过头来在我们身上会有一种影响力，在我们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影响力。那这种果报，我想就比较从一些细致果报的现象来做一些区分，来做一些区分跟大家说明哦。就像说，在佛陀他所讲到说，杀业所感得的果报，在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怎样的果报？你一个喜欢杀的人，他内心所产生的果报就是，你会有一种习惯，你喜欢杀的习惯，听得懂吗？而你相对的，你内心从外在环境回馈到你内心上所产生的那种回馈作用，那种回馈作用是怎样的一种回馈作用？那种回馈作用会是一种恐惧感，恐惧。因为佛法里面讲到的这两样东西，就是说，杀跟嗔心，就是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如果说他脾气越坏的人，对外在环境脾气越坏的人，这一生造作的这种因，等到下一生所再来的时候，所感得的这种果报现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人他的那种杀的习气会很强。所以有些小孩子你会发现，他小小的年纪，他对周围的人那种脾气就很暴躁。那甚至于说有一些小孩子小小的年纪，他就很喜欢杀蚊子啊、杀青蛙啊，这种他就很喜欢杀，那代表说这个人前一生一定很喜欢杀这样。而多半这种所感得的，他的心绪还会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他的内心会比较容易产生那种恐惧感，恐惧，你知道吗？杀会感得这种内心喜欢杀的果报以外，他还会有另外一种果报，就是会有恐惧感。所以你们去看看一样东西，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有时候我们潜在的内心常常会有一种恐惧感，恐惧被伤害的这种感觉。这种恐惧被伤害的感觉的多半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常伤害别人产生的结果。这是杀跟嗔的果报，这样。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偷盗，我们平常讲的偷盗，偷别人东西感得的果报是怎样的果报？在佛法里面他讲，就是你感得的果报会是物资缺乏、资财缺乏，就是你的东西会不好，这样。那这个跟附带一些相关的业果关系有一点关系，就是说比如说你喜欢破坏别人的东西， 你感到的果报就是说你的东西常常会坏掉。因为这个是事实啊。所以我刚才讲说从业果你可以去解释一切的现象。你像有一些学佛学很久的人，他不懂得用业果去观察世间一切的现象。当他东西坏掉的时候，他骂别人，对不对？为什么这个麦克风做得这么烂这样。对啊。可是我们不会想到说这是我的果，这是我的果这样。像我自己本身真的这个业果，我们不要讲说你讲说业果讲道理它就一套道理，你讲说它是修行的东西，真的就是如实修行的东西。以前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有一种不好的果这样，就是只要经过我手里的东西齁，像那种随身听啊，那种小型的随身听齁，经过我手里的东西不会超过六个月的寿命，是完整的。包括说手表也是一样，我手上的这只手表是在8年前买的一只5000块的手表，这个应该不太会坏掉吧？不太会坏掉，可是不到一年它就锈走了。我搞不太清楚，真的以前搞不太清楚的。后来我自己本身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观察，到底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这么倒霉？这一辈子都碰到这种事情。以前的话我就会怪这样，怪说你看日本人做的随身听就寿命只有5年这样。然后有些人比较倒霉，买到它半年就坏掉了，以前就会怪这样，反正你全世界的人都怪。所以我以前脾气很坏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后来也是认识了佛法，认识了这个业果以后，我发现到说这个一定是我的果这样。然后我仔细去观察我自己的行为，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自己的东西齁，像我这个笔记本里面有夹着一本书这样，我对我自己的书我非常保护，保护得非常好的。但是我有一种习惯的，只要别人借给我的东西的话，哦，太好了，这是别人的东西，我多半都不会珍惜，很会糟蹋别人的东西。我是后来才检查到说自己有这种习惯的，后来我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我去改变自己这种习惯，我发现到说有这种习惯不好，就是别人借给我的东西我尽量去保护这样，然后自己的东西稍微糟蹋一点没关系。那同样的，别人要借我的东西的时候，我把好的东西借给别人，然后不好的东西自己留着。我觉得我自己在转变这种习惯的过程当中，最痛苦的是有一次，就有一次，我刚好买了一台随身听，买了一台随身听。那我有一台旧的随身听，他刚好有一个朋友。他需要一台随身听，他讲说希望我能够借他2个月这样。我有这种业果的概念，我知道说好的借给别人以后我就会感得什么果报，我有好的东西的果报，对不对？我蛮聪明的。但是这个不容易啊，你会看啊，刚买的2个月以后就变旧的。我记得我看那两个随身听看了好几分钟了，最后还好我的理智战胜我的情绪，最后把那一台给他的，借给他。可是事实上每次看到那一台旧的随身听的时候就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所以你会发现佛法讲很容易，你要真正要相信业果的话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真正佛法为什么讲说佛法是世间世俗之间最高的智慧，智慧之学。以前我常常在讲说佛法学佛的人都是迷信，都是信心啊。可是你真正你会发现到说佛法是世间世俗之间至高无上的道德，这种道德它必须要有最高的智慧才做得到。因为当你在理智跟情绪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理智的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像说刚刚讲到的那种生气的这个特性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讲说我们相信因果，你相信说美丽的因是什么，长得好看的因是什么。在佛经里面讲长得好看的因是这个是供花，还有说你不生气，还有说你赞叹三宝，这个都是长得好看的因。但是 真正必要的时候，我还是会常常照镜子。就是这样。好，再继续讲下去。我想就一些业果的现象，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多多介绍一下。就是，刚刚讲到偷盗嘛，对不对？物质这一部分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在佛法里面有讲到一个邪淫，邪淫就是说你男女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或者说像现在的同性恋啊这一些，所感到的果报是什么？眷属不和。那这一点的观察，事实上你们也可以仔细的去观察。像我就有碰到有一些我自己本身周围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嫁的先生不会很好，甚至于说他本身交的男朋友女朋友不会很好，这个多半都有一些原因的。但是这个原因并不一定是邪淫。你会发现哦，你周围你去观察，你如果说周围有很多朋友，你去观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人对他的妻子或先生非常的忠实，多半他妻子先生对他也会很忠实。你听得懂吗？这是一种相互关待的道理。所以佛法他讲的这种业的道理，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缘起。这种缘起就是说，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待而形成的。世间所有东西都不是绝对存在的，绝对单方面存在，而是两个方面相互关待而存在的。而这种相互关待的存在，从眼前的因果关系可以看得到，从未来的因果关系也可以看得到。就从眼前的因果关系看得到，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对待别人，你越客气越尊重别人的时候，相对的怎样，别人也会越尊重你。这样那相对的，你越去伤害别人，相对的别人也会越伤害你。这是一种相对待的。所以像在我周围里面，我就碰到很多朋友，他从小家庭环境就很好，父母对他非常好，然后对他很照顾，这样，然后长大以后朋友对他很好，然后等到去到公司以后，公司的老板对他很好。我碰到这种人，然后有碰到另外一类的人，就是说小时候父母就像我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小时候父母离婚，爸爸常常打妈妈，这样，然后他就一直抱怨，他觉得说他全天下最恨的就是他爸爸，他爸爸让他全家人妻离子散，这样一直抱怨到18岁。然后在他抱怨的这段时间，他周围的人，周围相处的人，包括他的朋友都对他很不好。他继续抱怨，他讲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但是从这种因果关系，我们很难看得到说世上外在的环境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在佛法业果里面就讲到这一点。事实上你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连我们周围的环境跟我们都有直接相同处的关系，这个就是缘起。好，刚才讲到说眷属不和，淫所感得的果报是眷属不和。另外一个布施所感得的是富贵，布施所感得的是富，直接所感得的是贵。这样听不太懂，就是布施所感得的是富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我们都很想要赚大钱，对不对？很希望赚大钱。但是你如果希望赚大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舍。以前有讲说舍得，能舍就能得，这样。像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最早的总干事简丰文简居士，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碰过非常非常赞叹他。我周围有碰到很多那种很有钱的人，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富有的人，多半他们都比较能够舍。那有一些人，你会怀疑啊，说法师不是这样的啊，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他还是很吝啬啊。你会发现他很有钱的人很吝啬，这种人多半有钱不久。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像命相书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相随心转，对不对？ 心田及福田，在佛法里面同样有讲到这个道理，就是你希望富有，最好的方法你都布施，你心里对钱的这种东西，你越能够把好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相对好的东西回馈到你身上的机会就越大。相对的，贫穷的原因是什么？贫穷的原因有一个字叫奸，你知道奸是不是？好，钱，钱贪，就是你好的东西你越舍不得的话，你越穷。又在佛经上有几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穆建莲的母亲。穆建莲的母亲因为生前很生前造了一些恶业，后来就堕到恶鬼道去。后来堕到恶鬼道去了以后，他的穆建莲用神通看到他母亲在恶鬼道，他就想办法想要帮他母亲，后来就变了一些食物给他母亲吃。他母亲看到这些食物以后，就自己吃，把它遮起来，不愿意让别人吃。第一口吃下去，化为灰炭的。悭贪的果报就是这样。如果越悭贪，好的东西自己也永远得不到。所以能舍就能得。好，我想继续讲下去哦。那这些因果的道理，你们可以从周围的生活上多去观察。你观察的越多，你会越了解说现实所有现象感得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前两天才碰到一个，碰到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脑筋非常非常灵俐，非常好，非常聪明的。然后那个小孩子他在学校里面，他对任何人他绝对不会放过，说让自己输给别人。所以每次有碰到说什么样的问题，他一定得理不饶人，得理不饶人。后来我想说，哇，这个小孩子哦，脑筋这么好，而且那个小孩子得理不饶人，还好啦，就是说他有一个特色，他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他的脑筋非常好，而且家里很有钱，非常有钱。我想说，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小孩子的业果的道理，业感果的道理，我一直在观察，到底这个小孩子他家庭这么好，可是他伤害这么多人，伤害这么多人，可是却感得这么好的家庭，在老天爷有点不太公平的。后来有一次，我有机会碰到他妈妈的，后来那个小孩子跟我讲，他全世界最怕的人是谁，你知道吗？最怕的人是他妈妈的。后来有一次，我就刚好有机会在他的旁边看他跟他妈妈讲话的，看他跟他妈妈讲话，我发现他每讲一句话都被他妈妈砍得一塌糊涂。我观察了好几句，我想说脑筋这么好的小孩子为什么不会跟他妈妈回嘴呢？后来他就跟我讲一句，他讲说他讲出来的理由永远赢不了他妈妈。可以了解哦，你会发现你嘴巴很利的人，嘴巴再利，你如果嘴巴很利，常常伤害别人的，你一定会碰到那种嘴巴比你更利的人，会回过头来伤害你。业的道理就是这样，业是真实不虚的。好，我们这一部分先谈到这边哦。那另外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刚刚讲到说那种业感果的道理，在内在跟外在这种业感果的道理，在平常我们观察的时候，有一样东西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平常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跟外在很多的环境跟人物互动的时候，事实上在我们心智面对任何外在环境的每一片刻，我们都不断的在吸取外在的资讯，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生长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环境，对不对？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可是你仔细从因果的道理去观察，为什么我们会生长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多半也可以找得到原因的。在佛法里面有一个词，名字叫随喜功德，对不对？随喜，你看别人好的东西你欢喜，你会得到这个东西，相对你看别人不好的东西你去欢喜，你会不会也会得到这个东西？我以前很喜欢看 武侠片的。我以前很喜欢看武侠片，就是看那种打打杀杀，看得很高兴。可是我以前不会觉得说看武侠片对我自己生命有什么伤害，我是学佛以后我才突然发现到说这个对我自己不好。你想想看，整个社会开始往下掉，开始有一些社会暴力出现了，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第一滴血开始，对不对？第一滴血这部片子出来开始，就开始。好，那第二波真正比较强大的势力是英雄本色出现开始，港剧的打打杀杀这个开始，所以就开始有一些抢劫嘛，对不对？抢劫还有一些小孩子跳楼自杀了，对不对？社会乱是没有，不是没有原因的。好，那同样的这些港剧，比如说像有很多港剧出现嘛，这些港剧甚至于说这些暴力片出现，为什么这些暴力片出现，当人会一部又一部一直拍一直拍？为什么？有人看嘛，对不对？当人会怪，当人就是我们百姓会怪商人为什么要拍这种片子，对不对？商人就讲说，你不看我就不会拍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整个社会在往下掉的时候，你只要喜欢这个东西的，你有没有一份工业存在？你可以听得懂吗？业的道理就是这样，业本身它不只是单方向的。刚刚讲到说，我们跟外环境单独的两个方向的这种关系以外，还有那种重重无尽、相互环环相扣的影响关系都有存在的。同样的，我们喜欢外在的这些事物，我们喜欢外在的这些事物的背后，在佛法的这个缘起里面、缘起相里面，它不单单只是谈到说一个面或一个点的缘起相。所以佛法讲到说，你真正想要彻底去解决无限生命的苦乐的问题，除非说对宇宙所有世间的现象彻底的了解，不然你绝对不可能彻底解决。我们真的不用看别的啦，真的，你跟外在环境这种重重无尽互动的影响关系，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通通都有。就像有一样东西，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地方是一个讲堂，这个讲堂有没有最早盖的人？他有最早盖的人，可是我知道最早盖的人是谁？我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来到这边，有办法坐在这个地方，跟那个最早盖的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对不对？同样的，对一个喜欢吃肉的人，喜欢吃肉的人，他觉得说，如果不要屠夫不要杀，不要屠夫不要杀生的话，我就不会吃肉的。然后对那个杀鸡宰羊的人，他讲说，你只要不要吃，我就不会杀的。那就业果来讲，两个是不是有相互关联性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因所感得的果报，等到这个果报感得的时候，现起的果报是怎样？有可能这个正造作的人，他感得的果，这个果会最重，会最重。而你在旁边看，甚至于接受跟着他做的人，他的果会怎样？会比较轻，会比较轻。所以相对的，我们生长在这个科技时代里面，对不对？科技时代里面，我们会想要说，我没有做坏事啊，可是空气污染产生了，然后什么交通问题产生了，我们会这样想。可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份的努力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努力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坐上一台轿车，越漂亮的轿车，我们如果有钱的话，越漂亮的轿车我们会不会越喜欢？对不对？所以这个空气品质不好的这种污染，我们要不要负担一份的责任？相互关待的，这种相互关待性的。但是以一开始我们初初学佛，我们对于说很多很生气的这种果报，你还没有办法比较仔细的去探索之前，怎么办？至少说比较大的这些恶业，我们不要跟着走，我们不要跟着走，这样。所以像以前我自己如果说无聊的时候，我自己无聊的时候，有时候会看看武侠片，那是在家的时候，出家是不准看电视，就是会看看武侠片。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看武侠片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大概是三四年前这样。我是突然有一次，因为坐野鸡车从新竹坐到高雄，他每次坐上车子的时候，都想说，这个时候我的师父不在， 所以他不晓得我在看武侠片。啊，突然我坐车子下去的时候，然后他也是在演一部武侠片，那我在演，我突然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现起一种感觉，我想到说，眼前看起来我好像是单单在看一部片子而已，对不对？我运气好，因为野鸡车又便宜，然后又有电视可以看。可是仔细，如果说就你跟这个武侠片你所造的相应的业来看的话，你在造怎样的业？当然，他每一幕影像出来，他是不是都经过精心设计的？对不对？他精心设计的目的是什么？钱嘛，对不对？他赚钱的这个意识跟造的这个业的背后，有没有一份道德性存在？没有，对不对？他可以把那个镜头弄得很血腥，让你看得很恐怖。为什么？因为你喜欢看，对不对？他不会考虑到说这个人看了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对不对？那同样的，他每一幕都特别设计到说让你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对不对？那个是不是跟一个鱼饵一样？好，他设计这样一个鱼饵，然后你看了，你很喜欢就看了，看了以后你是不是动机了？对不对？你就一幕接着一幕看，你会发现他每一幕都经过设计，都是你最喜欢的那一幕，然后你一幕又一幕接着看了以后，等到整部看完了，你心里还会有一种影响力留着，这个东西太好了，这是一种业的力量。下一生再来的时候，这个人造的这个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所感得的果报，你会不会跟他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发现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有一些家庭，他小孩子很坏，他爸爸妈妈养这个小孩子养得好辛苦，这两个是一种共业，对不对？坏的是小孩子，不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很不错，可是爸爸妈妈养小孩子养得很辛苦。为什么养小孩子养得很辛苦？以前两个人一起造了这个业。在有一部书叫灵魂轮回的奥秘，那是在美国在40年代有一位催眠大师叫凯西，这位催眠师在美国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催眠师，就是他曾经为全世界差不多每一天都有1000个人写信给他，他有办法看到这个人前一生的姻缘，他有很多怪病医不好的，然后就去找这个凯西医这样，然后那个催眠师就帮他看他前一生是什么样的业因，他就跟他讲，你只要某一部分调整一下，你的病就会好。然后他帮别人看，他就有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得了癫痫症。癫痫症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讲羊癫疯的，得癫痫症。所以她得癫痫症，她父母也很痛苦，因为照顾这个小孩子照顾得非常非常辛苦。后来凯西就帮他催眠，到底这个癫痫症产生的原因是在哪里？他讲说，在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里面，那个小女孩跟她的父母一样是同一家族的人。啊，那个小女孩在那一次也是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啊，那个女孩子跟宫廷里面的一些王公贵族有一些关系，有一些交往跟关系，关系非常好。然后那个女孩子利用这个跟王公贵族的那些关系，窃取宫廷里面的一些机密资料拿出来卖，所以变成他们家里很有钱，非常有钱。而那个女孩子之所以有办法进入那个宫廷，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她用一些女色来诱惑那个宫廷里面的人，这样。然后她父母也知道这件事情，父母知道这件事情，不阻止这件事情，因为她知道说这个时候她女孩子可以赚很多钱。后来那个女孩子这一生会得癫痫症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次做了这种非法的事情所感得的果报。然后他讲到说，他的之所以说那个他的父母需要照顾那个小女孩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父母在那个时候跟他共同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父母不是主要做的人，所以他的果报没有那么重，可是他还是有影响力。人跟人相互的关系，事实上都有这种共通的影响性。 我这边再讲一个故事，在佛经上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佛陀，那个时候佛陀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国王叫波斯匿王，波斯匿王他有一个女儿叫善光女，善光这个善光女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候就很可爱，很惹人爱这样。然后有一那个整个宫廷的人都很喜欢这个小女孩，他那个波斯匿王就跟那个小女孩讲说，你知道整个宫廷的人都很喜欢你的原因是什么吗？那个小女孩就跟他讲，那是因为我素身修的福很大。波斯匿王就很不高兴，他讲说，整个宫廷会喜欢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后来波斯匿王再问他问一次，